那啊，三十七号，咱们要明白，三十七号， 但是腰下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只能在上司的命令之外的使命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使命感是一个人内在的很虚伪的责任，它是发自内在的一种核心的动力，就像这个核磁产品一样，它的这个核磁带给我们一样。这个人他的使命感或是愿景量，他的人生的责任感能不能够成立，是他生活的自信，是他生活的热情。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一个自觉的人，他通常是一个打造不能任劳任怨，也是坚持不屈的人。那这个自觉就是使命，这个自觉是什么样子的？来定的，
叫
目标，是一个对的。它的原来的意思叫做 stand。那这个字呢，就是在讲是什么？天子的下官或者天子的人。换言之，说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
Go.
然后是同时的创作跟作品，通常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方法，是把这一个事情散发出去，所以呢，或歇或分，无论做什么，第二个方法叫做要问，怎样想
而死，在
细节的方法。
那
第二个情节是到中国做宣传时，
那他们
从小就是代表这个近代史的一个阶级，
那他们
下一代的阶级就是在长大以后，能够做律师或是宣传师啊，是更久，但是为什么其实那么快？哎，这个想法都没必要，他怎么可能进得了宣传行业？
那
有什么路可以迈这个路？
那
律师说，我们需要宣传师，我们也需要会做生意。这样的话，来我告诉你，你会做什么？
他说：“
我喜欢，我喜欢花瓶，
这个
花瓶，我喜欢花瓶，它是这样的东西，
对吗？啊，
这个三岁就喜欢花瓶，
那
这个一九二五年，也就是上个世纪的一个大的事情，在加州这个三岁，他就创立了一家公司，叫做麦当劳，他们家的公司，这个公司做的是。”那是这样的推理，
是吧？
但是呢，他们给我们的很多公司呢，他们做了很多的机器，但是很早的一家公司上，当时的机器，在爆炸的时间，这家公司提供的软件，
软件完
全不是用的我们国内的，在世界各地，整个世界各地说，70%的开发成本都是这家公司出身的，他的这个绩效达到一个顶峰。然后盟军的统帅就说：“麦当劳的这个开发只能够在一夜之间在三年产生绩效，所以他们曾经的服务给盟军的要保障，因为他的优良的设计，他有很多的正机件，对机件让它是最佳的机器。我们建设正在工作，在美国的国防上和盟军在
拉斯维加斯
的大有合作伙伴，那是真的盟军在东南美帝国还有白俄的战略屏障。”正大的建设，还有这家公司的这个发展的办法，它所建造的每一个机器，全国第一个出来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日本的三菱重工这个设备变成的五百个设备。所以这一家公司呢，因为这一个麦当劳这个设备不断的
发展，
所以在中国也发展了300多家的这个营业额已经超过2000亿，但是没有忘记它的使命，
它本身
做了。在这边的三十年来，他们在西方世界每天继续宣战，结果在西方领导国家成立了一家国家的公司，叫做麦当劳这个公司，专门为他们生产的东西。
那我想
说，他对宣战的贡献其实并不大，就是一个宣战公司。后来他讲到一个事情，叫做三三的公司，
大家知道这个
公司是什么意思？你们让我信心上扬，创意力加上，就是在这三座城后边和在外边跑的地区，就这个两个就变成三个地方，很有意思。换句话说，不在乎你有了什么东西，而是在乎你的心态，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荣耀神。荣耀神这个字在希腊不是很常用，但是实际上是每个人。
那我们回到保罗，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看到保罗的人生当中有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他有了信靠耶稣基督；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他说了一句话说：“勿大胆大，勿论大事不大事。”这是保罗人生中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同样的，对教会来讲，无论大事也不大事，有意思也没有意思。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计划，我们都应该继续的往前走。
哎，
你们大家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来大家分享一下。在第三场的
麦当
劳，我们也会去到这么高的一个地方。哎，参加这场
Thank you. 从这个方式来证明。
在养殖饲养主要是饲料饲养或者是
反而体外饲养的问题
也做做这样的问题在提升自身
我想
我们在这个饲料饲养上在最伤害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就是饲料
饲养
那你说我们在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
爱
是要帮助我们
对不
对那是什么
刚才
爱是福，爱是福，
不在乎，
不赚，不查自己的，不轻易，不计较人的，不喜欢，不喜欢，凡事，凡事相信凡事，凡事，凡事，什么样的人？
对对。
因为这样的大部分是
他大的
他大的所以他们就是什么样的样子的这种东西这个是大的的使命
对他的
人生观他的大的思想他的大的思想
因为
我们看到大的在他的人生观中他有深深的影响这个使命有深深的影响他的价值观跟他的思想观他所要进行的策略没有意图，没有意图，必坏不说的，但是适当的放下来，就是我专注在的情况，我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当时在不在的时候，或者说我当初的行为到底在，
而且本来
就是在大局上有过
改变，
或者调整，有改造，有今天说的这个做大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仔细，
他
以前
有上班吗？
就像你讲的，除了审视的这些专业的专职的这些教师的人才，大部分都是大师的。请问大家，大师的专业还是全职的专业？
好，
大师也是大师专业的专业。
OK， 这个
全职是专业的专业。
谢谢。
其实两个都很厉害。
在
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
家
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
大家
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大家在我喜欢上这个老师，我们周一一两分钟，周二才有时间，周三不着急，周四灵光闪闪，周五没时间，周六必然亮光，周日还能。啊，如果你学过宠物学的，你就要跟着这个，对吧？你要知道，就是这个春色啊，这个两个马上的这个朋友，这个他的宠物是非常重要，而你越管他越管，可是。当时这个事情
怎
么样？我看你有发现，就是你越带这个怎么样，越带大这个怎么样，这个进化者也不是这样的意思。可是你基本就是怎么样？你发现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在哪来的？就是看的。大家觉得这个是这个
好玩的，还是
你想发现的漂亮？我想是漂亮的。
当
你这个想出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难忘。为什么要坚持做呢？很
白
的，
不
要坚持做。心管得到。如果你想要做，你会得到一个；你如果不敢做的话，你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很难的。当你要使命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受益，你就会坚持不懈。所以，这个使命带来的使命感。我想在做评价这个事情之前，对本人的生命来讲，他的使命感要影响到他的工作观，他的对外面的看法，到他的生死观。我们分析父母性格的使命，带来的第一步在心态上的生死，在做一个做夫妻，在做三个人的
其实他冒的不是生命的危险，他冒的是时间摆上的危险。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我这句话。要给钱没有问题，可以给一次性的当 over， 但是你要我的时间等于是要我的命。哎，大家同意吗？我宁愿把时间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不要抗命，一旦抗命我就被绑住了，我就不能做这个做那个，非常可怕。所以什么是使命呢？使命是在乎你知道一个目标，再加上第二个条件，长期尾声的心智。知道有使命的目标，但是缺乏尾声的心智，等于白搭。同意我讲的吗？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希望对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冒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冒的是时间的摆上。这个时间的摆上还是在乎于你对使命感的同意、认同感跟尾声的心智。使命塑造生命，生命形成榜样，榜样带出影响。如果一个教会的牧长自己看重祷告，群羊就会看重祷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教会除了周三祷告会之外，我们周六的早上有祷告会，北堂的祷告会，周六的晚上有三堂的祷告会，其实都没有停过的，从一开始都没有停过的。如果牧长们努力的推动宣道，会友们也会关心宣道。如果牧长、小组长看重自己的查经，花时间，愿意这个周二长呼思节，这个周三这个灵光乍现的话，你的查经的水准会进步。但是你如果总是这个不愿意摆上的话，你不太可能会进步。因为使命会带出生命，生命才能够带出榜样，这个是使命感对生命的一个影响。使命感也会带出热情啊，那有使命感驱动的人生才会发光发热。大家知道啊，我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搬到东岸去住了几年，大概在11年前，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几位当代非常杰出的科学家。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叫 Dr. Louis Stout，他是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CI 里面，他是专门做淋巴癌的一个专家，是非常有名，也是美国国家院士。当年去东岸的时候，他有 interview 我，他 interview 我的时候说了一段话，我非常的感动。他说他已经很有名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paper。他说 I think my work has not been done until patients are benefit from them。那已经是11年前的事情。过去这11年，他又做出了更多更伟大的贡献，很多都是直接的 impact 到这些淋巴癌的病人，因为他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今天有各式各样的疗法的出现啊，是跟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些科学家们，他们生命中有很大的热情，因为他有一个使命感，除非我能够 improve， 我能够帮助到淋巴癌的或是其他各种癌症的病人身上，不然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是这样子一个伟大。后来我在那边工作，发现这些人的确是这样子，很多人这个薪水其实跟在工业界来讲，他们薪水并不高， 但是他们差不多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他们所热爱的工作。早上起来迫不及待到 lab 里面想一想今天有发生什么新的事情，我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热情。另外一个例子也是科学研究，叫大家知道这一次 mRNA 疫苗的研究过程当中其实隐藏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哈。我在我三月份做了一个 video 也讲了这个故事，叫 Dr. Kathleen Carrico， 这个人是一个匈牙利的女科学家，在 mRNA 技术这个疫苗去年从今年开始这个大量的这个一炮而红之后，这个技术背后的推动者就是这个 Dr. Carrico， 已经在冷板凳上坐了将近40年。他出生在匈牙利，从26岁得到博士之后就开始研究这个 mRNA 的技术。他30岁的时候被他在匈牙利的这个大学解雇，失去了工作。35岁在美国的 Temple University 找到了一个研究的单位，过了2年半，大概是因为表现不佳又被解雇，他就找到 UPenn 的一个研究工作。44岁在 UPenn 的药学系，因为拿不到研究经费，没有研究结果，被降到最低的级别。45岁诊断出有 cancer， 但是还好很快就手术康复。47岁他遇到了一个贵人级的研究合作伙伴。49岁开始有突破性的进展。51岁申请到第一个 mRNA 相关的专利，成立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不过7年以后那家公司倒闭，并没有什么研究的出来什么产品。58岁的时候，宾州大学 UPenn 拒绝恢复他的教师职位。65岁终于迎来 mRNA 新冠疫苗开发成功。大家知道今年的诺贝尔奖其实并没有颁给这个 mRNA vaccine， 但是很多人觉得惋惜啊，觉得或早或晚他应该会拿到。那在一次他在哈佛大学邀请他的演讲当中，他说了他为什么这么痴情于 mRNA 的研究呢？他说：“我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无条件的相信自己。这个是使命感带出的热情。”有一个牧师曾讲过一句话，说：“上帝绝不会赋予你使命，而不给你时间去完成。”使命感带来的热情，使人能够克服困难，在困境当中有坚持下去的动力。另外，使命感也会带给人喜乐。英国有一个有名的剧作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叫萧伯纳。他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努力奋斗，奉献自己的一切智慧能力，直到灯尽油枯，死而无憾。”我想这句话其实也是保罗一生的一个注脚。他在腓立比书那时候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牢里面了。这卷书充满了喜乐的字眼，总共出现11次。他不但说我自己靠主喜乐，我也鼓励你们这些腓立比人要大大的喜乐，要靠主喜乐。当一个人走在使命当中，他虽然身处困境，但是他心里面却是充满了快乐，因为他知道他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带来意义。那我想这个是使命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苏格兰有一个历史学家叫 Thomas Clare， 他讲过一句话，说 The person without purpose is like a ship without rudder， 就是没有舵，就是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就像一个没有舵的船一样，那船在水上飘来飘去，你根本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使命感更有使命感，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但是如果你没有使命感的话，你的人生会被五种不同的力量来推动。第一个叫做物欲因为大部分人对物质都有需求，所以呢如果你有的话你还想要再有，你住了 condo 就想要换 house。 有的人呢是被名牌包包推动，有的人是被鞋子推动，也有人是被消费性电子产品推动，有些人是被他的金钱被权势推动。第二种力量叫做比较，有些人说我无欲无求，但是我看到我的邻居都开了 Tesla， 跟你同时进公司人都跳了好几个阶层，那时候你人生意义就来了。 OK， 至少短暂的意义来了，听得懂吗？这个第三个是贪心跟恐惧。进出股市人大家就会同意这句话，当你的股票升的时候，你贪心想要舍不得卖，你就想要这个贪心就想要再多待一会，等到股票下跌的时候又害怕，恨不得赶快把它卖掉。 所以大部分人做股票的都是赔钱的，因为一旦害怕就认赔出场，一旦赚钱又舍不得卖，所以你永远赚不到钱。哎，人家好像不太同意我讲的一样。第三是期望，那最后一个是期望。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使命感的话，你的一生通常是活在别人的期望之下，可能是你父母的期望，或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对你的期望。从这一点来讲，这个躺平族是不活在别人的期望当中的啊，所以你自己无所谓喜欢不喜欢。然而有使命的人，他有几个好处。第一，他会集中专注，你不管别人做什么，你只专心做你要做的事情，你不想把生命浪费在其他的事情上。第二，你不会畏惧困难和艰苦，就好像孙中山十四革命，这个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一样，这个背后所带来的困苦跟艰难，若没有使命感的支持，是很难走下去的。所以保罗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为什么？因为他有使命感。第三，这样的人很容易发光发热。当一个人坚持的持续的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旁边的人会感到他的热情跟能量。第九，叫做无怨无悔。如果在地上的每一天你都好好的使用神给你的资源，你的生命气息专注做那他要叫我做的事情，当生命要结束的那一天，你去见他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讲的那一句有名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那当跑的路我已经，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这就是人生最好的使用的方式。通常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也是一个有迫切感的人，因为他知道时间有限，我不要把时间再浪费其他的事情上，他要掌握每一分每一秒。有使命跟没有使命所带来最大的差别在于人生最后的结局，一个叫做虚空，一个叫做意义。我想最好的例子我可以举圣经中的两个人物，就是所罗门跟保罗，一个是君王，一个是使徒啊，两个人都是有很明显的著作，一个人这个有很多的嫔妃，每天吃多少吃牛多少肉，另外一个人呢，这个餐风露宿，进出监狱如家常便饭一样。然而当他们生命要结束之前，各自对人生的意义有一些很明显的表述。所罗门在他的传道书当中说到，虚空的虚空怎么样，凡事都是虚空，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有什么意义？大家知道这个有使命感吗？完全没有。然而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呢，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怎么样，不是徒然。徒然就是虚空的意思，不是虚空的。我们做的每一分在主里面做的事情 it's count， 天上有一个账户为你打开。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神用有使命感的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个人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个宣教士高佑松牧师跟师母，是松竹关怀协会。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台湾有很多的老兵叫做荣民，他们是社会最底层最弱势的人群，没有亲人，没有工作，大部分满身疾病年迈，大概整天没什么事情，唯一生活没有盼望，整天等死，也缺乏人去关心他们。高牧师高师母的工作就是到这些养老院去关心他们，去爱他们，煮东西给他们吃，给他们爱吃的东西，给他们告诉他们耶稣爱他们，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原本在第五家聚会啊，但是他们多年前就放下，全心投入。然而他们自己也是老人啊，常常收到他们的代祷信，看了都很感动。前年的时候，这个牧师也被确诊得到前列腺癌，而且扩散，师母就祷告神，求让他活了一段时间，结果非常有效，癌症得到控制。在八月份的时候，牧师他的这个大腿臀部这边有一种肌肉叫梨状肌，梨子的梨啊，发炎，加上腿上的肌肉逐渐的流失，所以他没办法站起来，没办法走路，没办法走路他怎么做工呢？当然不能做工，所以总共有23天不能动弹。结果神差遣一位中医师为他扎针，牧师又重新站了起来。每次看他们的代祷信，心里面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看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难题，但是神始终与他们同在。为什么？因为神用 有使命感的人。另外一个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情，就是在我们中间的蔡明谋牧师，其实我们认识他，我已经认识他超过20年了。他是 Berkeley 加 Stanford 的高材生，在矽谷的高科技公司做事，但是神呼召他全时间，他放下了世上的工作，顺从心中的使命，接受装备，在神学院。我记得10多年前 Luke 刚跟这个 Jackie 结婚的时候，他义务的教导我儿子拉小提琴，他不是只有教我儿子，也教其他人，他也义务的做高中生的这种 SAT 的辅导。多年来他始终，这个人是个非常认真跟勤恳的人，日夜操劳，所以神非常看重这样子专心侍奉全力以赴的人。所以这个月初他被案例成为工人神学院的院长，我们一家的弟兄姐妹都觉得与有荣焉，我更是，你知道吗？我儿子的小提琴老师是神学院院长。当然第三个是这个 Betty， 我们当中的这个周教士周姐周妈妈，她更是一个活生生充满使命感的基督徒的见证。我们都知道她年纪不小，身体也不是很好，她每次要回亚洲她都非常的坚持，而且一去都好几个月，年轻人都觉得说，哇天哪，我们自己都不见得受得了，她抱着病体照样去，而且活力充沛，上次还差点政变，有没有？这个缅甸军事行动被困在里面，差点不出来。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每次总是能够化险为夷？虽然我们跟我们祷告可能有点关系，但是我相信他的影响带动很多的人。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始终不离开他，因为神用这种有使命感的人。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最后剩下一点点。除了神用有使命感的人之外，我想跟大家分享，神也用有使命感的教会。可能每次大家想到说，那我们讲了半天很好，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每次讲到这个，我们可能会想到是教会的年度标杆，今年是更新之年，去年是做更大的事，有福同享，企鹅行道等等等等。其实多年来教会的使命就是一个让基督之爱怎么样流入万家。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关心说，哎呀，我们教会好像呢是会喊口号，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我想要借用2周前吴牧师他其实讲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新存天国的分享，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再次的提醒一下，其实我们教会是把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行动分成7个阶段，然后以建立分堂为目标。第一个阶段叫做关怀年，就是我们彼此的关怀，社区的关怀。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教会有的时候各堂里面会去做一些 charity 的这个 volunteer 的工作，去 food bank 英文堂、第三堂都有去做这些事情。我有时候我们会开放 harvest night， 让附近的邻居能够进来。第二个叫做祭司年，就是我们会组织建构各事工梯队，让所有的会友们至少能够参加一项教会的侍奉。自我的观察，从2016年我回来以后，我发现我们教会的服事团队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变化跟换血啊，比如说现在兴起的这个北堂，这个第三堂有很多年轻的同工已经加入我们教会。第三叫做福音年，就是透过团契向不同的社区做福音的布道，这也包含了传福音的训练。大家记得吗？大概1年前2年前，这个 Daddy 特别教导我们怎么用福音四律做这个传福音的培训。第四叫做建造年，通过实践个人跟团队的研经跟敬虔的生活，这是我们教会为什么当中有很多的查经班，很多的团契，经年累月的来推动读经查经这样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是装备年，就是我们鼓励会友们去参与教会之外的神学院的进修跟培训。目前吴牧师正在做师资的培训，也有好几位的弟兄姐妹去神学院的进修。然后接下来是宣道年啊，我们教会也非常注重的宣道，无论是对外或是附近的 local，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短宣。在疫情之前，的确有很多无论是三堂的年轻人，对不起，英文堂的，还有这个一二堂的，都有人去参加这些短宣跟访宣。最后一个叫做职堂年啊，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那的确在2009年的时候，已经差在12年前了，教会有一个第二堂的崇拜，因为疫情现在又恢复成为一堂。2015年的时候，第三堂成立啊，第六堂礼拜六的晚崇拜的聚会。但是基本上这两个2019、2015都属于时间上的分堂，但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去年，我们开始实现空间上的北区的布道所，就是租用的 San Mateo 这个 Hillsdale 的 High School 啊的教育厅开始主日崇拜。虽然受疫情的影响，现在大部分是属于本家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实现了踏出去的第一步。我想说的就是，在43年前，这是我们教会啊，已经在这里成立了43年前。43年前，没有人知道矽谷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我们附近有许多影响世界的大科技公司 University。到这个人群呢，从各年龄、各族裔，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地方，这地方变成一个福音的广大的合场。然而，在这个当中，我们教会有许多的人才，人才济济。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使命感，愿不愿意参与在主的大福音的大使命当中？再加上我刚刚讲的长期的尾声，最后一节经文4:14-14，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神在我们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愿主更新我们的使命感，在这个地方能够为他做更大的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愿主你的话能够进到弟兄姐妹的心中，一进去就不改变，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使命感，为你的大使命一同齐心来努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